都想節目就我哋喺聆聽主話嘅意思，就係一齊同心再次低頭禱告，仰望主愛神。父神，多謝你，求你加添我哋力量，讓我哋能夠喺真理嘅上邊能夠有更好嘅掌握，對上主你嘅心思意念又有更準確嘅去明白。好想我哋能夠喺每天嘅生命生活嘅裏邊，能夠活出有主你嘅樣式，亦都能夠真係秉行上主你嘅意思而去完成上主你所交託嘅使命，讓喺今生嘅人生嘅裏邊，能夠成為一個能夠上帝你稱之為合神心意嘅人。我哋再次將呢段時間交在主你嘅手，求你嘅帶領，我哋嘅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求，阿門。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思想一個嘅題目，亦都喺大家嘅程序表上邊刊登咗嘅，就係有權有勢卻係冇真理嘅宗教表現。會從馬太福音嘅第22章第41至46節去睇嘅。呢個題目點解好得意嘅？點解講到有權有勢卻係冇真理嘅宗教表現呢？其實透過呢段聖經，今日我哋會一齊去留意到有關於一班人，他們究竟是否對真理是有所認識。他們可能在宗教的層面，甚至在他們群體裡面，特別在這段聖經所談及到的文士、祭司、法利賽人，他們猶太人公會，甚至整個猶太教的世界的裡面，他們都可以說是有權有勢。但是原來他們的聖經的貧乏是很嚴重的。这个也都反映到一个很重要或者很严重的题目，严肃的题目，就是关于传福音的问题。今天 教会很多时候都将整个 教会的存在的目的都归在一个题目上面，就是叫做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呢？福音是什么呢？这个很可能，当如果我们去仔细去跟弟兄姊妹坐下去讨论的时候呢，他会讲很多的东西。但是究竟传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可能不是那么掌握，甚至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也都未必全面了解。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就会谈论到有关于我们上帝和他儿子以及他的子民，他们三个的关系。今天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世界的里面，叫做造假的世界。如果大家听过，我过去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原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呢，很多人都在造假的。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人种，譬如我自己本身以前所做的行业，会计学啦，我們做會計的呢，其實呢一年到晚呢都是面對一個造假的問題的。我曾經在一些商行裡面做事的時候呢，都試過老闆是擺明叫你去做一些帳呢，做出來呢其實道理上面、法律上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良心上面我做不出。特別我自己以前做的那間公司呢，今天是帶了個圓胎先，不是老了出來很多時候他們要做的事呢，其實是將公司的一些的賺錢的地方呢，將它收埋了，它收埋了它做什麼呢？那當然有其他事做啦，做什麼這個不是今天講到的題目，但是就會影響到很多時候的投資者啊、股票的持有人啊，他們那個的回報。當年我去做的時候，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最後我發覺原來這一行是不適合我的。因為如果我要繼續做下去呢，這些東西只會越來越多，不會少。做帳是做假，做產品都會做假的喎。最近呢最攞我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买一个叉电器。原来呢有个朋友就送了一部都很旧的电脑给我。其实他送给我的都是坏的，不过他给我当玩具玩一下。我 咗好幾個月啦，咁啊跟住即係因為自己又忙啦，咁啊整翻著翻啦，咁啊但係咧佢發覺個叉電器唔係幾 work， 咁啊去買咯，咁買翻個一模一樣翻嚟，點不知買翻嚟咧就覺得好奇怪，咦點解個原裝喎同嗰個買翻嚟個新嗰個咧爭咁遠嘅咧個重量，咁啊插落都著喎。咁啊，諗住冇乜問題啦。咁越插越熱嘅喎，咁搞唔掂喎。咁啊，再整多一陣間咧，嗰個熱嘅程度咧，已經令到我好唔安心。咁就上網去問啦，喂，點解買個新叉電器咁樣樣㗎？咁嗰個賣俾你嗰個人答你啦，係咪？咁但係就後屘就上網有啲人查過咧，就原來。啲假嘅叉電器咧，個重量係差好多嘅，因為入邊有啲零件咧係唔係先進咗，而係減咗。咁所以表面睇落係好真嘅，一模一樣添嘅，啊咁但係原來係唔用得嘅，啊係造假嘅。啊點解啲人要咁做咧？因為買翻嚟都唔係平啊，嗰個叉電器。常價大約我諗百零蚊加紙到啦，咁我買嗰陣時候廿幾蚊，咁其實個價錢都反映一啲嘅事實嘅，即係咁啊，但係諗住唔會係假啩，咁樣點知都係充斥著一啲咁多個假嘅假貨，咁後屘原來再睇下，好多人買啲叉電器咧都有同一個問題，都話誒、其實俾人呃啊預咗㗎啦，買呢啲咁平嘅嘢，咁去翻原廠度買啦，咁我梗係唔會去原廠度買啦，因為個機都本身都唔。都係玩具嚟嘅啫，即係整翻著，咁我有種成功感嘅啫。其實唔係我係用嘅。不過如果我哋呢種造假嘅心態咧，我發現到其實周遭都有，套入咗屬靈世界裏邊咧，就會更加危險，因為咁樣會造就咗好多假嘅信徒。佢本身佢未必想假嘅，但係因為啲假嘅信息、假嘅福音傳咗俾佢哋。他就變成一個假的信徒呢，那就造成了教會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因為做了一些假的信徒之後，這些假信徒也都以為自己是一個真的信徒，在這個結局之下呢，他繼續去衍生的就是一些錯誤的福音，錯誤的信徒的繁衍，於是乎這種假的現象呢就變成越來越普遍，而教會越來越也都不能夠分辨到真的信徒和假的信徒有什么分别，甚至真的信徒会被人觉得他们才是假。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反映在今时今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句有些名人说真的假不了嘛，是吧，其实真的不是假，真的是真的假不了，但是真的会被人去污蔑成为假。咁真嘅就會變成點樣樣？會蒙受好多逼迫。而今日嘅教會其實真嘅信徒其實面對呢類型嘅逼迫係好常有嘅。所以點解當好多信徒特別我最近又接觸有一個嘅時候咧，佢都好掙扎啦。佢話點解今時今日我哋做真嘅信徒係咁困難嘅咧？我毫不猶豫咁同佢講。真的信徒在假的世界裏面是會遇更多的逼迫，因為假的信徒當他成為主流的時候，真的信徒會反而被人指為假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只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你繼續是跟著他們去假，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你面對他帶來他們 對你帶來的那種迫害。而這種情況在今天這段聖經裏面就最好反映到出來了。今天這段聖經說什麼呢？我讀多一次好不好？讓我們看看這段聖經，看看一班應該是很有神學基礎的人，叫做法利賽人。我們看看這班人他們的信仰的狀態，假的情況是怎樣樣，然後我們或者可以透過這段聖經幫助下我們，不會跌入一個假的信徒的現象，或者至少不會去妥協了在這些假的信徒的傳遞或者逼迫之下。好，我一起讀馬太福音第21章從第22章，對不起，22章第41至第46節。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 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子孫呢？他們說：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稱他為主？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樣又是大衛的子孫呢？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在這段聖經裡面，其實是承接前文，我們先至剛剛講完法利賽人走來去問耶穌一條問題，就是律法當中最大或者最重要的一條是什麼東西。但是我們知道耶穌也都看得通他這班人他們那個的詭詐，希望用一種標題式的信仰來到去成為他們的一個基礎。但是耶穌正正是反對這種標題式的信仰，只是拿著某一句聖經，盡心盡性盡意，愛我主愛神，這樣就完成了。他不想人跌入一種這樣的狀態。今天既然耶穌見到這班人來到他的面前有這種這樣的錯誤，耶穌也都不放過這個機會。其實耶穌明白這班人根本是不信他，他其實明白的，但是不信一件事，耶穌從來不會說在他最後尾都未到來臨，真的完全否定主的時候，不放過任何機會跟他談道。其實我們作為基督徒也都要明白，有些人可能來到我們當中，可能你會認識他，他對基督教很反感的，不過他來到都跟你對話，你不要說不要跟他說了，他都反正來都是挑戰我而已，再跟他說都不會信主的了。你不要就說用這種態度，耶穌其實在這裡做了一個很好的見證給我看，明知這班人是這樣，但耶穌仍然把握到你願意來我就願意跟你說。好像我在神學院老師這樣說，我經常都用這個例子，我說老師為什麼你上堂這麼多東西你不說，是在我落堂之後走來問你，你才再講給我們聽呢？他說你有追求的人我就講多些給你聽咯，如果你沒有追求的，你要知道的東西我講了給你聽了，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但你盲曉問呢，就即是你會尋根究底。這班法利賽人既然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四十一節講他們來到他面前聚集走來去問耶穌，這班人既然來得去問耶穌，也都把握這個機會來到去幫助他們去明白真理。所以我在這裡這個段落，從第22章第41至45節裡面，我給了一個副題，它叫做為這班人帶來有衝擊性的屬靈反思。傳福音的起始點不是只是叫人想不想得到神的祝福，也都不是教會有英文班、有電腦班、有這個報稅班，甚至有健康操、讚美操。教會的福音的起始點從來不是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只不過是用來吸引一些只是喜歡來到得到這些東西的人，而不是得到福音的人。當然有些人就說他來到我順便當他有興趣的時候他來到了，那我就將福音傳給他聽咯。是你可以這樣說，不過他的心來到根本不是想要這件事，那你跟他說福音，到那時候他只會覺得我來的不是要求這些東西，過眼雲煙。那你說殺種的嘛，牧師殺種不是這樣殺的，福音的核心是要讓人正面面對他自己靈性上面一些需要，真正的靈性需要，什麼跳舞啊、電腦班啊，甚至以前我們教會有弟兄們搞跆拳道班啊，或者有些人說想得到更多上帝的祝福，這種只不過鼓勵了人在屬靈上面的一種貪婪。 甚至在聖經裏面記載，逢這些開心時刻呢都不方好東西。譬如耶利米哀歌書 第五章第十五節裏面曾經講過，哇，你以色列人當中很開心，但是這些開心過後可能會演變成為悲哀。真正傳福音是要讓為那個傳福音的對象帶來在靈性上面的衝擊。簡單地說，要在他靈性上面有反思。如果你不使到他有反思，你就讓上帝的說話幫他去成為有他反思。如果上帝真的要拯救那個人的話，連上帝的說話都不能夠使到他有反思，上帝就可能再要落手的了。當上帝落手他都不反思的話，那就 game over， 也證明那個真的不信主。耶穌來到這一刻面對這群法利賽人，他來到問，至少有一個打開一個探求的機會，所以耶穌為他們帶來一個衝擊。我們看看他們問什麼，耶穌怎樣為他們帶來什麼衝擊，好嗎？好了，他們問了什麼問題？42節在這裡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耶穌問他們說，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呢？他是誰的子孫呢？耶穌把握這個時間，你既然來到問我這麼多問題了，律法哪條是最重要的，不如打蛇隨棍上了。不過我問回你轉頭啊，你是法利賽人啊，你們是一班懂得舊約聖經的人啊，好，我就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基督 Christ， 或者用現代一點的講法叫做受膏者，你們有什麼意見呢？隨便發表，他是哪一個的子孫呢？這條問題很特別，因為在這條問題的裏面分開了幾個的部分，很值得，特別是四個部分，很值得我們去細心思想一下耶穌為這班人帶來一個什麼的衝擊。我們看他們的回答先，他說，他們就回答說，是大衛的子孫。哇，好像專家一樣，都不用怎樣再又再商議又再怎樣討論，他們潛意識已經給個答案給你的，即刻馬上回答耶穌，是大衛的子孫。耶穌跟著延續他的問題，第四個部分就說，既然如果是按你這樣的答案的話，大衛被聖靈感動，為什麼他會說以下這番的說話呢？以下這番說話在哪裡來的？在詩篇第110篇。我們一會會再詳細 去看這段的聖經的內容啦。但是這段聖經他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大衛就反問他們了，既然大衛，不是，耶穌就反問他們，既然大衛稱主，他又怎樣會成為大衛的子孫呢？讀到這裡你應該一頭霧水，應該一頭霧水。如果你說我很清楚，那我想你就真的可能懂得些少原文聖經，或者熟讀那段聖經究竟是什麼內容。究竟耶穌問這條問題，既然你們說基督是大衛的子孫，那為什麼大衛會說出這一番說話，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呢？而大衛又是他的子孫來的，那為什麼大衛會稱這個為主呢？有一種矛盾在裡面，究竟誰個稱誰個為是主啊？大衛稱那個高立的王是主啊，還是另外有一個主用來稱大衛是王是主啊？還是大衛稱兩個都為主呢？應該有一連串這些問題出來的，這段聖經我們細心看看，逐步看看講些什麼。先看看耶穌問他們的問題先。第一部分，耶穌問他們有些什麼的想法。這句說話呢很有趣， 耶穌首先提出，我要問你有關於基督這個人物。基督是什麼人物呢？基督基本上是一個 loaded term， loaded term 英文來的，中文是什麼？是有很有分量的一個字眼，即簡單來說，背後帶了很多重意思在背後的。基督這個字呢，其實本身就是剛才我也解釋過，是叫做受高者。受高者這個的題目一被提了出來之後呢，就讓猶太人即刻有一連串的想法在他們背後。什麼人才會被受高呢？王其中一個啦。除此之外呢，聖經裡面總共其實有三類人是被受高的。第一類人剛才所說的王啦，但在王之前呢還有一類人的，那類人是叫做先知。先知是另一類被通常被按或者被高立成為神的選，即是神的工人。在聖經裡面記載的先知第一位而被高立的是摩西，在申命記的第十八章十八節。不過在聖經第一個被稱呼為先知的人呢，就不是摩西，而是亞伯拉罕。大家可以去參考創世記的第二十章第七節的裏面記載到，原來亞伯拉罕是第一個被聖經用作指為先知的人。只不過去到摩西的年代，摩西被上帝選立成為了上帝的出口，將信息去傳開。不過摩西卻是怎樣啊？好多推搪啊。於是乎在出埃及記第七章的第一節的裏面，於是乎上帝說，既然是這樣，我委託多個人，阿倫你的阿哥替你出口。替你出口這個字眼就叫先知。先知不是預言，先知的意思是一個 messenger， 你先知道一個信息，又將個信息去傳開，這個工作不是你預言一些東西，而是你只是傳遞一個信息，將一個原本的信息的來源要傳話那個人，你知道了之後傳遞給要他指定的人群知道。而先知亦都是聖經第一批要去被高立的人，摩西是其中一個例子。我不是說有三類人的，在君王之前有一個叫先知被高立的，是，但原來在君王之前還有另一類人也都是被高立的，那批人叫做祭司。在出埃及記的第二十八章四十一節、二十九章第七節至第九節，同埋第三十章第三十節，都記載到原來上帝設立祭司個制度嘅時候，選立第一個大祭司係亞倫，被成為第一任嘅大祭司嘅時候，同樣被高立。所以喺聖經嘅當中咧，呢三類嘅人，如果佢哋要講佢哋嘅身份咧，原來以先知為最高啊，即係以傳遞上帝説話嘅人為最高。次要嘅係祭司，祭司係秉承上帝傳話嘅呢一個嘅群族群，亞倫祭司嘅制度。而去到最後尾先至到君王呢個制度，君王嘅制度喺祭司嘅或者先知同埋祭司之下。君王嘅角色其實係代替咗上帝 管治以色列民呢個嘅身份，原本冇嘅，原本冇呢樣嘢嘅。上帝喺以色列民當中，原本根本就唔想有君王，只不過係以色列民係要求像其他別國一樣嘅時候，上帝迫於無奈喺呢個情況之下允准咗佢哋，但係亦都講咗俾聽，君王都仍然要喺我嘅選立之下。君王是人嚟嘅，人有變質嘅，人信唔過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耶穌就問啦：尼賽亞或者呢度所講嘅基督，我有想問問你哋嘅意見啦。你可唔可以話俾佢聽，究竟佢係邊一個人嘅後裔咧？邊一個子孫呢？耶穌呢條題目，當佢一咁問嘅時候，其實係觸動咗所有當場嘅法利賽人嘅神經，因為你談論到基督嘅時候咧，猶太人嘅觀念嘅尼賽亞或者基督係一個政治嘅角色，唔係一個宗教嘅層次嘅一個睇法嚟。所以他們看的就是一個君王，他來到要重新建立以色列國，成為當中的君王，讓我們再次能夠站立成為一個國家。這個是猶太人他們的傳統看法，難怪在這段聖經裡面，法利賽人當耶穌一問到這條題目的時候，他們馬上個反射式的回應也都是跟君王有關。是什麼君王有關係？他說什麼？大衛的子孫。剛才我們不是說過被高抹的人有三類的，他這麼多個不選，三個都不選，他們只選最喜歡的一個。我們要立國，重新成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一位基督來做我們的君王，這個君王要承襲著大衛這個的王朝。這個就是耶穌在這段聖經裡面藉著這條問題暴露出這班法利賽人，甚至我可以這樣說，在他身邊這班的群眾，這班人的看法。而這班的法利賽人也都似乎好像很醒目地來回答是大衛的子孫。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講這個答案的時候，是普羅大眾都喜歡聽的。弟兄姊妹，上帝要高立的人是傳他話的人，而不是高立一個只是你們喜歡的一個人，甚至你們想期望做到的重新立國的一個君王這個看法。因此當耶穌這樣問這班人，其實同時其實暴露了這班人他們那個的政治的圖謀，亦都反映出呢班嘅人其實同耶穌基督嗰個嘅整個嘅傳道嘅核心係風馬牛不相及。耶穌要嘅就係要重新拯救一班會嚟聽上帝嘅説話嘅人，然後讓呢班嘅人成為上帝嘅傳話嘅信息。基督徒其實做呢樣嘢嘅，今日嘅教會可唔講呢樣嘢咧？今天的教會經常講的要人帶人信耶穌，是要傳福音，是，但是福音是什麼？不需要太詳細講，屬靈四屬靈幾定律，四定律，或者福音橋講完了。整個的核心是講什麼？是不是講聽主的說話，還是講你想建立一個群體？甚至有這個機構那些所講的福音，其實只是為了建立個教會群體而去存在。只要你開心，電腦都成為福音，跳這個什麼 讚美操咗嘅福音，你唔需要咩悔改，你肯嚟翻就得噶啦。只要你覺得開心。昨日同今日咧就係多倫多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夏天活動，叫做 Doors Open， 知唔知係咩嚟噶？唔知啊。原來咧每一年咧加拿大嘅安省咧都有咁嘅活動，可能其他省份都有嘅，就開放好多我哋平日冇乜機會去嘅建築啦，或者圖書館啲博物館啦，要錢嘅，咁你就唔使錢嘅，所以你一陣完咗崇拜可以繼續去嘅 ，OK。咁我哋咧就琴日就揀咗去一個回教廟，就去睇下。個回教廟咧，你揸當咩啲 part 其實經過嘅，去到 Edmonton 附近，好靚，好靚，真係好靚，入邊。每一埲牆上面都印咗呢個所謂佢哋講個神嗰個名字所獻出嚟嘅啲藝術品啦、雕塑啦、掛飾啦，連嗰個嘅廟啊，其實我唔應該用廟嚟介紹佢，應該祈禱嘅房啦，嗰間房啦好大嘅。我諗有冇一個足球場咁大，有啊，一個全 full size 嘅足球場咁大，好漂亮。跟住佢有啲展覽，就介紹呢個信仰，回教徒都有好多信仰嘅喎。唔好諗住回教係單一式嗰類喎嚇。喺佢嘅介紹當中，原來講到咧，佢係一個回教嘅支派。我就同阿師母傾到咧，其實佢啲特色就係等同於今日嘅現代嘅教會，基督教會起得好漂亮嘅教會，同埋傳統嘅天主教嘅教會嗰種分別，佢係非常之現代化。但係由佢介紹當中，每一樣嘢都能夠使到你覺得開心平靜，啊 harmony， 有和諧，覺得舒服。跟住我哋幾個就喺度傾啊，同我女，我就話乜嘢人會嚟到翻呢啲嘅回教廟？我嘅答案就係佢一定係有錢。啲有錢嘅人嚟到就會覺得有一種光榮。咁你話牧師好冇錢得唔得？得，冇錢都可以去㗎，都可以掏下嗰啲嗰種咁嘅光榮感。翻嚟呢段聖經。当法利赛人讲大卫的子孙，原来就是应该调翻转讲，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哇！所有的人都会非常之支持法利赛人这班人的神学，他们这样讲很容易去笼络到这班其他的信众。只要你参与在我们法利赛人所鼓吹的这个犹太教的时候，你们就会必然是属于大卫的子孙的一份子。犹太人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你就算去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去到见到他们都仍然在计划怎样重建大卫这个国。不过从这段圣经里面，我哋去睇翻耶穌點解要挑起呢個題目咧？耶穌當佢提出呢一個所謂君王嘅，即係應該猶太人、法利賽人提出咗基督原來係大衛子孫個君王嘅制度嘅時候，其實係衍生咗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嘅衝突。點解啊？當時耶穌嘅年代係乜嘢人統治緊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啊？羅馬係表面係，但羅馬其實唔係好管嘅。真正管嘅係邊個啊？希律王。其實耶穌咁樣提出咗呢個問題，其實誘發咗一個就係以色列嘅猶太人。是不是要推翻 希律王呢？喂，你冇嘢問咁樣，你走嚟問一條咁嘅問題，誘發咗呢班法利賽人，原來係帶隊準備去推翻希律王。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嘅政治討論嚟嘅喎。耶穌，你唔係咁嘅話，喺呢個咁嘅情況去撩出一個咁嘅問題，你係咪即係擺明走嚟去挑撥離間啊？法利賽人的而且確，佢個答案係好能夠籠絡到猶太人，但係同時間亦都成為咗當時同希律王嘅衝突。而我哋所知，耶穌從佢未出生之前，已經同希律王已經有一個政治上嘅挑戰。呢個喺馬太福音一開始已經講嘅。原來嚟到呢度，耶穌提翻出呢一件事嘅時候，將整個猶太教嘅領袖亦都捲入咗去呢個題目嘅裏邊。耶穌，你係咪真係撩是鬥非啊？你唔識做人嘅，你要傳道啫嘛，你想揾人揾翻人跟隨你啫嘛，你咪好好地講啲嘢，佢哋中意聽，學埋法利賽人一樣，講啲佢中意聽嘅嘢，佢咪跟隨你咯。喂，你又咁犀利添啦，你仲可以搞咁多神蹟奇事。你何必要搞到咁撩是鬥非，引發呢啲咁嘅政治爭論呢？等先喎，其實耶穌唔係想挑起政治爭論，耶穌只係想呢班法利賽人以及嗰啲跟從者重新去諗一下，係咪你哋中意聽嘅嘢？你哋去做就等同於係上帝嘅旨意，就等同於敬畏緊上帝，甚至你擁有著緊呢個嘅耶路撒冷城，成為獻祭嘅中心點，你去從當中就可以對上帝好尊重啦。信耶穌唔係一件舒服嘅事嚟㗎，其實信耶穌真係唔係一件舒服嘅事。唔好講呢一啲，淨係講我哋一啲對事物嘅價值觀。如果信耶穌，我哋只可以用，仲可以用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喺呢個地上嘅。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嗰係咪福音先？弟兄姊妹，如果教會仍然係講到你係咪想得到上帝更多祝福，而用呢個嚟成為一個招攬人嚟到翻教會信福音嘅事情個基礎嘅話，有邊個唔想得到祝福啊？你想唔想得到祝福啊？我想啊！但嗰個係咪福音嘅核心？耶穌喺呢度挑起呢個事情，帶出一個信息：信耶穌，你唔應該害怕挑起嗰啲人可能唔中意你嘅情況。耶穌講啲咩唔中意？一陣落嚟會講，因為一陣落嚟講嗰啲好刁轉嘅問題，嗰條問題係好引起佢哋個反感嘅問題。但信耶穌，你要幫嗰人信主，其實第一樣嘢就要首先要去唔怕得罪嗰個人先。我其實好欣賞阿湯傳道嘅，特別係咩嘢咧？佢傳福音，佢唔會遮遮掩掩同你講風花雪月嘅説話，佢一句就嚟嘅啦。你信咗主未啊？喂，未，我都喺霧道緊。湯傳道就第二句嚟嘅啦。信耶穌是什麼？認罪悔改。你有幸來到可以聽到這個信息，這個信息有沒有反映到你的什麼罪？類似這些說話，他一句就來了。你會不會喜歡被人一回來教會就誤你？你有罪啊？還是你回來教會喜歡，哎呀，我們這裡有很多靚女啊、靚仔啊，你可以來到結識很多朋友啊，然後在那裡去做團契生活啊。我說如果你做什麼笑的啊，是不是想來這樣啊？喂，很多教會是這樣的，我們教會有團契，有青年團契，你來吧來吧，青年人來吧，一起團契很開心的，完了團契又可以去玩去吃的，團契有嘢講，有個人嚟講福音嘅，嚇， 講完之後，個個心其實嗰日都嗰兩個鐘頭喺團契度飄咗唔知去邊嘅。查經嗰日更加少人翻，最緊要一陣完咗崇拜或者完咗團契，可以去同啲靚仔靚女結識下。或者我快啲翻嚟教會，我要揾份工。嗱，呢啲叫福音啊！而家教會，你翻嚟教會啦，翻嚟教會去幫你揾份工啊！你冇工有工揾啊！喂，好多弟兄姊妹啊，各式各樣行業都有，嗰啲唔係福音，完全唔係福音。不過你好中意聽，好期望想嚟到教會。弟兄姊妹，如果你話傳福音第一樣嘢，首要你要去知嘅咩？唔好怕得罪人，因為你係為緊佢嘅靈性去到而去講呢番説話，讓佢面對自己嘅罪。好啦，耶穌跟住問乜嘢話？耶穌話：佢係邊個嘅子孫？嗱，呢條問題咧，法利賽人頭先我已經講過，佢叻唔切啦，馬上就答啦。耶穌話：大衛嘅子孫啊嘛，大眾嘅人都好中意聽呢句説話，因為當呢個答案講咗出嚟之後，可以籠絡到好多個人嚟到跟隨法利賽人。哎，我哋一齊嚟到去，希望重建翻呢個由大衛上帝所定立嘅王國，重新讓佢去建立起上嚟。其實翻翻嚟呢個問題咧，我哋要諗翻一個問題。以色列國的開始是不是大衛的王國？以色列第一個的王是哪一個？掃羅。為什麼以色列民答是掃羅的後裔而是大衛的後裔？你有沒有想過，你讀到這段聖經的時候，因為大衛在整個的聖經，在猶太教的裏面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位份，最大特色的就是很多的經文都說是大衛寫的。哪卷書卷？詩篇就是大衛寫了很多詩，所有的東西都是大衛寫的。所以猶太人，你問在這個的詩篇那裡誰寫的，全部都是大衛的詩。大衛很討得人心。掃羅不同啦，掃羅衰收尾的嘛，我怎麼找一個衰收尾的來 做王啊？所以這個法利賽人他塑造到 一種神學，這個是大衛的王國，大衛的王權，所有的正統要從大衛而出。這種做法就很貼合猶太人的這種心理，因為他們就是大衛的子孫。當大家都以為這個答案，法利賽人真是很懂得回答的時候，其實他們同時間也都展現出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看回整本的馬太福音的內容的時候，其實一開始說了誰才是大衛的子孫。你們看看第一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二十七節，寫下它吧，回慢慢靈修，這個禮拜很多事做了。十二章二十三節，十五章二十二節，二十章第三十三十一節，廿一章第九節，廿一章十五節，在裡面多次在馬太福音裏面重重複複地告訴我們，知道誰是大衛的子孫，是耶穌。法利賽人你這樣答，基督 係大衛的子孫。而馬太福音講咗咁耐，而且講出嚟嗰個啲人啊，你留意一下睇翻嗰啲經文，頭先我列出嚟咧，係好多可能被鬼附嘅，係喺罪裏邊嘅人。他们宣告见到耶稣的时候，宣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甚至连外邦的一个迦南女子都宣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法利赛人你们这样答，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的话，其实即是等同于你们说耶稣就是基督咯。你看不看到马太福音的写作的紧密地程度啊！我用呢個嘅陳述叫做鬼拍後尾枕嘅一種陳述。佢哋唔覺唔覺答咗出嚟嘅答案，其實亦都承認耶穌就係大衛的子孫，就是基督。弟兄姊妹，呢種似乎好合大眾口味嘅一種陳述。但其實很可能讓很多信徒更加陷在一種錯信的裏面，以為自己好像真是大衛的後裔。但是大衛的後裔最大的特點是什麼？要肯聽上帝的說話，是受高者，那個是全主話的人。他們不要這樣想的。為什麼他們不要這樣想啊？因為他的信仰就是植根於標題式的信仰。標題式的信仰不需要詳細了解的，拿住一兩句就可以了。所以就用回剛才一開始我們所說的，他就是要求最重要的那句是什麼？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愛神，完的了。他們沒有其他的東西，什麼基督，全部他們是不理的。但耶穌也都藉此將自己是基督的身份介紹了出來。我怎知道啊？跟著這句來了，第43節至第44節的經文，這個這樣說，他說耶穌，哦，既然你們這樣說啊，即其實耶穌這裡說，你入了來我那個的討論的陷阱，是不是這樣說？我不想用陷阱的，不過入咗嚟，忍咗落嚟，咁就按翻你哋嘅諗法啦。好啊，按咩諗法？如果咁樣，大衛被聖靈感動，點解稱佢為主咧？嗱，呢度呢句説話其實耶穌跟住就引用翻喺詩篇第110篇第一節嘅裏邊。我哋一齊見一見佢詩篇第110篇第一節，睇下講乜嘢嘢，好冇？詩篇第110篇3:110:1，我揾到之後一齊讀好嗎？我揾到之後我一齊讀好喎。好，我一齊讀。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好啦。不要掀蓋埋佢，攝住隻手指喺度，翻翻去你原本嗰段新約聖經嗰度點講噶？我又讀一次啊嘛，第44節，主對我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好，問題嚟啦，呢兩段聖經嘅記載有啲咩地方係唔同嘅咧？我想小學一年班都會識得玩的遊戲叫做看看有什麼分別，有沒有玩過這些遊戲？給兩幅圖你左右看看兩幅圖之間有什麼分別，很容易而已，是不是？不過這個現在變成文字而已，那個分別就在第110章的第一節的頭那個說話。原來一開始那個說話是叫做 耶和華，而我哋有嘅呢個中文版本嘅和合本，主對我主説，理論上呢個第一個主就係指到耶和華。嗱，你如果咁樣，你就開始會明白，容易明白一啲啦。原來耶穌引用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係講到耶和華對我主説以下呢番説話：你坐喺我嘅右邊，等我去對付你嗰啲仇敵，使到呢啲嘅仇敵作你嘅腳凳。嗱，呢句聖經其實係一啲典故嚟嘅。作腳凳嘅意思，即係喺你嘅管轄之下，你能夠降服佢嘅。你而家只需要喺我右邊等就得噶啦。等越等乜嘢啊？我會幫你搞掂你嗰啲仇敵。你嗰仇敵你唔使驚啊！我會同你搞掂。然後交給你去管治他們。耶和華說的這番說話，這番說話是何時用的呢？哦，原來這番說話是在傳統猶太人每一個的王登基的時候都會在公眾宣告這句說話，是談論到這個的君王將會在上帝的看顧保守之下去管治這個國度。所以每一個登基的猶太人的王，有講政治嘛，你想跟我講政治我就跟你講政治，每一個王原來你都有一班仇敵隨時動你的，不過你不用怕，耶和華上帝會睇實你，他現在向你講。所以登基的時候宣讀這段聖經的時候，就是耶和華向現在要登基這個王去說，我一定會看著你。而詩篇第110篇是最經典的一段的詩篇，稱之為一個君王詩 Royal Psalm。 這段聖經是多次在我們新約聖經裡面出現的，哪裡找到啊？你自己又寫下它吧，好嗎？在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三節，一章十三節，十章十二節，馬太福音26章第64節，以弗所書第一章第20節，同埋保羅嘅書信哥羅西書第三章一節。你話正解咁少啊？唔係啊，仲有啊，喺啟示錄第三章第21節裏面都有記載。有些醒目的信徒就說，哎呀牧師，我都找到另一段，都是保羅書信，在哥林多前書15章25節裏面都有記載到這一番的說話，君王登基的時候就會宣告這段的說話出來給君王知道。你的國度在上帝的管治之下。這段經文有什麼特色呢？兩個的重點。第一，這個新登基的君王是被安置在上帝的右邊。第二，是要他等一個時間，等一個時段，上帝會處理的。上帝有些事要做的，做了之後，那個王國的管治就在你手下。回到我們這段聖經裡面，耶穌說，哦，既然你這樣說，大衛的子孫，那我就有個問題想問了。這個聖經原本每一次君王登基的時候，即是大衛的承繼人登基的時候，上帝有這番說話向他說的。不過為什麼詩篇誰寫的？大衛嘛，為何大衛會受聖靈感動，會在這裡寫一篇這樣的說話，稱呼有一個主出現的？這個主是指誰？不是44節的第一個主，那個主是指耶和華，而是指第二個那個主，即是耶和華對我主說。如果 卫的子孙做王，大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转头来到去讲，我称呼那个在我往后做王的人，称他为我的主啊？喂，有点矛盾哦。弟兄姊妹，这班法利赛人这一次这样回答，真是用广东话俗啲叫做捉虫啊，自己捉虫上身。英文都有一个描述叫 open a can of worms， 系咪？你好人唔忍人，系大卫的子孙。我头先已经讲过，佢其实已经跌咗落去耶稣嗰个讨论嘅里边。其实耶稣国内度讲，我就系大卫的子孙。咁你即系话我系约就系基督啦。嚟到呢度更加矛盾咯。喂，咁点解大卫会叫佢后来做佢嘅王嘅子孙叫做主啊？佢应该个讲法应该耶和华对我的子孙说啊嘛，唔系叫佢做主嘅。所以耶稣跟住第四十五节一句就笃到中啦，佢话。大卫既然称为称呢个人为主，即系后来做王嗰啲为主啊，咁佢又点会系大卫嘅子孙呢？你哋啲咩嘢逻辑嚟噶？嗱，喺呢度咧，嚟到呢度咧，我要加插少少，你就会明白多啲啲。其实耶稣喺呢度讲嚟讲去，大卫冇讲错。大卫称他为主是没错的，你们答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都没错的，因为你所指的那个就是我。耶稣是基督，耶稣也都是大卫的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介绍他自己俾呢班法利賽人知道，不過佢哋唔通啊，唔通。更重要嘅就係佢哋唔想耶穌係稱之為大衛的子孫，亦都唔會承認耶穌係基督，因為佢哋根本睇唔起耶穌。耶穌嚟到根本唔會同佢建立一個新嘅國度。你明唔明啊？爸？这班人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矛盾的状态之下，当耶稣一问这条题目的时候，其实是反映着这班人的神学的盲点。我们回去看这节圣经讲的内容，刚才我已经提出的，第一是将它放在我的右边，谁将谁放在我的右边？耶和华将这位主放在他右边，谁是上帝差派来到授权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右边，你不用做事的，你不用做太多事，等一等先，等我将你的仇敌搞定了，他或者仇敌搞定了，他交给你做，你慢慢去管这个国度。何时做这个国度？永恒的国度。你们看不看得明白这一点？法利赛人，如果你是传拯救的道理，你向所有以色列民，你不是去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说话，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用这些说话来讨好人，即等同于今天的教会，不是说我们你想不想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来信耶稣，你想不想来到教会可以认识主，来到参加电脑班，来到 唱福音歌曲，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就唱歌，我喜欢跳舞，我就是跳赞美操。讲多句，上帝不会接受一些不认识他的人来赞美。你看看你读法圣经，上帝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赞美，其实现在他好像嗤之以鼻。其实上帝不看重那些，你做些门面的事没意思的， 上帝不是要你做啲門面嘢，是要衝擊著你的靈性、你的命、你的屬靈生命在罪裏面怎樣走翻出嚟。因此，耶穌當他解釋這段說話的時候，其實是指著自己說的。他就是那位作永恆的主，那位的王，在上帝的安插之下來到這個地方裡面，去讓屬他的子民走翻出嚟。而法利賽人，你哋未睇得通啊！當你都咁講嘅時候，你哋係咪上帝嘅子民啊？如果你哋連基督都未搞得清楚，你點能夠去傳主嘅道理咧？講到呢度最後尾，呢班人嘅回應係點啊？當一班人冇真理嘅時候，佢陷喺一種羞辱，呢種羞辱似乎好似唔係羞辱，但係其實呢種羞辱係永恆。我哋睇下最後尾45節，46節，對唔住46節，我哋一齊讀好唔好？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嚟到呢度最後尾，佢哋嘅回應就係冇回應。人最可怕嘅就係當知道自己嘅靈性有問題，都唔敢去面對。嗱，呢段聖經更加好嘅一樣嘢，你唔怕去直接針對佢嘅罪去處理。如果佢想處理佢嘅罪，佢會翻嚟去追問耶穌，佢索性唔會嚟。他不來更好，更舒服，不用花時間。好像我這些忙到死的時候， 你沒有心追求上帝，你不要來找我，真的。我不是沙塵，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去應酬一些沒有心追求上帝的人。我人生有限，我不知道還有多久的日子，真的。但是問題就是，我的時間要好用的嘛，你有心追求，你來跟我談，我很願意講俾你聽噶，但如果冇心追求，你唔好嚟啊！真係千祈唔好嚟。但係呢種嘅唔怕得罪人嘅做法，嗰啲唔想追求嘅人，你都唔會嚟，咁咪好咯。所以弟兄姊妹，有時唔好怪牧師，真係講道講得太直咧，啲人唔係幾中意嚟咧，搞到教會咁少人咧。咁唔係教會，唔係牧師唔努力傳道，係傳咗道噶啦。不過證實了那些人想追求主道咁解嘅啫，咁佢唔想追求，佢唔嚟，咁應唔應該啊？應該啦，係咪？因為教會唔應該係一啲不得救嘅人家添嚟噶嘛。但係耶穌喺呢度面對呢班人，呢班人一言不答，然後點樣樣啊？以後都唔再翻嚟。佢做乜嘢嘢啊？佢以後繼續。我哋知道從第23章開始佢哋做乜嘢啊？佢哋咪喺呢個會堂裏邊揸 fit， 繼續享受收呢個嘅電税，繼續享受你哋嘅奉獻，係嘛？繼續點樣樣啊？設計埋嚟點樣整死耶穌？佢哋就係做呢啲嘢啫嘛。佢繼續擁有呢個聖殿，擁有個祭壇，擁有曬所有你哋俾佢嘅財富。成為一間很美輪美換的聖殿，就好像我昨天去參觀那間回教的教堂，不是教會的教人的禱告場所一樣，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很漂亮，但是空洞的，即是說它每一埲牆上面，每一個雕塑都寫著神這個名字，用阿拉伯文寫就好多神，心中卻係無神，係咪好可惜？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嘅靈性都係咁空洞，就算你外表幾咁漂亮，就算我哋翻嚟嘅教會幾咁漂亮、幾咁宏偉、幾多彩色玻璃、幾靚嘅風琴都好，咁嘅教會係冇意義嘅喺上帝嘅眼中。冇錯，你可能喺呢個地上，你可以享受呢幾十年做主任牧師、做傳道人，在一起做信徒，可以享受在這個漂亮的環境裏面一種宗教的快感，但是你的靈性卻在永恆裏面 如泥漿摔角一樣，一路咁捲落去，好似嗰啲流沙地一樣。傳福音最重要是要人知罪悔改，但如果只是隱惡揚善的傳福音，沒錯，可能會使到教會風生水起，很多人會喜歡湧蜂擁而來，但是你卻是塑造了一個讓人墮落在罪惡深淵那種的狀況，人看似好像很享受，但是在上帝的心裏面都是見到我們所作所為是完全不合他心意。問題是，如果你是基督徒都做這些事，上帝的審判會更加嚴重。弟兄姊妹，教會不可以用騙騙騙騙建造起上，好像我一樣，我人家跟我談福音、談信仰的時候，我都不會說一些只是他喜歡聽的東西，因為我知道我們的靈、我們的神放在我們裡面的靈是要讓我們扎心面對我們的罪。一個有神的靈的人，即是有聖靈的人，就必定會是受上帝的管束和加入。一個真的信徒，他也都必定是會很自省地去不斷檢省，在自己平日的生活的習慣裏面去嘗試去看到自己有什麼問題，仍然是需要進步。所以聖靈有另一個名字叫做Counselor， 勸慰師。勸慰師是什麼意思？ Counselor 的作用是什麼？就是要在你一個已經習以為常的狀態之下，然後其中將它打斷，讓你去想一下究竟你的狀況是怎樣。我簡單地咁講，好似一個傳譯嘅人啊 ，interpreter， 咩叫 interpreter？ 就係 interrupter， 不斷咁 interrupt 嗰個講員講嘅嘢。所以有時有啲教會咧話，我唔對唔中意有人傳譯嘅，其實呢個好傻嘅。有個 interrupt， 有個 interpreter 喺度傳譯緊嘅時候，嗰個空間就俾你諗多少少。咁唔係冇嘅一定好，唔係有嘅一定好。不過至少有個咁嘅空間俾你去諗。聖靈嘅工作就係不斷去 interrupt 你，讓你諗多啲，反省下自己嘅罪。點解我會落到咁嘅現象？點解我落到咁嘅光景？啊，點解我好似好好嘅，但係係咪真係好好咧？係咪有啲地方已經走歪咗？我唔知道，享受緊，習以為常。求主幫助我哋。當你有權有勢的時候，以為自己已經好像得著了的時候，原來可能正正是你跌在一個靈性深淵的狀態。我自己做牧者一樣，我做基督徒都一樣，經常想想我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仍然得罪上帝的，被上帝去 interrupt， 我自己都去主動 interrupt， 打斷，看看是不是有些事我習以為常的已經是錯的，要回到上帝裏面。我一起跟心低頭禱告。父神，多謝你給我們在這段聖經裏面的學習，我們看到法利賽人那個的信仰的弊端，他們知道很多片段，他們知道基督，他們知道大衛的子孫，他們知道詩篇第110篇，但他們卻不能將它連起上來，看到耶穌就是那位主，是上帝所差派的主来到去拯救世人。因主求你帮助我们，没错，我们需要对你的说话要更多的研读，但我更需要的是圣灵将所研读到的经文将它融会贯通，求你的帮助。一方面我们只能够寻求主你的带领， 冇錯，我係需要努力，但係屬靈嘅事需要屬靈嘅主嘅帶領，求你嘅引導。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